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用这样一个题目来一同的思想和交通，就是交出合格的试卷。听说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在读书的，可能好像已经上个礼拜差不多把试都考完了哈。起码我们的试期好像已经考了两门哈。那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六哈，就是2月16号，我们呢就这个我们 CCGM 啊，我们就有一个迎春的联谊饺子宴啊，所以呢，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下个礼拜六，也就是2月16号的下午3点开始。那我们呢会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在这个房间，在这个我们的地底下哈，我们做一个地下教会哈，我们呢就在地底下呢，我们要摆开我们的汤圆饺子宴哈，所以呢欢迎各位一起来参加哈。当然通过这个机会，我们特别想要多认识我们的亲朋好友哈，所以无论是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邻舍哈、你的家人哈，尽量的来邀请。那我们呢欢喜快乐，因为下个礼拜六呢是农历正月12哈，所以如果没有过了正月15都算过年。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有一个大团圆哈。那我想呢，这个过年好像你谈考试哈，合格的试卷有一点煞风景，你觉得已经考试够沉重了，然后突然间现在张牧师又来讲考试哈。但是我相信啊，因为尤其今天是农历这个初几啊，今天是
初六
、农历初六，我查一下，在中国传统还真是开工的一天哈、所以年到今天应该过完了哈、正规来讲，中国人过年从大年30开始，然后呢过到正月这个农历初五，然后初六呢就动工了啊，这个开工了。所以呢，这个当然中国现在就这个春运大潮又出现了，这个叫做咱们中国的第二条伟大的长城啊，一条长城不动，这条会动啊，就是每年到春运的时候，那个叫做移动长城啊，大概几亿的人呢，就在中国这960万平方公里上面呢，就在那里移动啊，非常壮观啊，可能从月球上也可以看到啊，总而言之非常壮观。那么动工了哈，所以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非常的公路非常拥堵哈，尤其最近这个天气不像我们曼海姆这么温暖哈，中国的很多地方这个大雪纷飞，所以呢很多公路、铁路包括航空呢都这个中断啊。但无论如何呢，今天对很多人来讲年已经过完了，我想对我们人生来讲，我想现在大概已经不太有人像我们小的时候，起码我小的时候特别盼过年哈，因为过年的话呢，这个可以有点东西吃啦、可以穿的比较整齐一点啦。所以当然那个是啊，现在80、90后不太有这样的这个经历感觉哈。但是呢，无论如何，我相信现在起码我们在座的哈，除了刚刚已经去上主日学的之外哈，大概已经不太有人真的心花怒放啊，过年啦，太好了。尤其你在海外，可能你更没有过年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怕过年呢？因为有时候发现过年好像每一次提醒我们，就是到底人生是什么？太快了哈，人生是什么？人生像一场梦吗？是幻是真？是梦吗？这个我常常有时留意一些的这个新闻哈，结果呢发现现在我们很有意思，我们的这个腾讯啊，腾讯在中国蛮有名的哈，就是你用的微信都这家的，那么这个他们那个新闻网站哈，常常里面就放了很多那个，每一天你大概都能看到，就是讲《红楼梦》。讲《红楼梦》蛮有意思哈，他不讲别的什么贾玲的小品啊，这他没有兴趣哈，他就讲《红楼梦》啊，里面很多各种分析哈。那《红楼梦》当然，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他的梦。人生是什么？《红楼梦》里面讲得很清楚，人生就 是一场梦，所有你的美食、你的经营、你的地位、你的颜值，你所住的大观园，你所吃的、你所穿的、你所那一切，他说假就真的时候，真也变了假，好像一个如梦一般的人生。那么有人说人生好像一场戏，全靠演技。不过这次春晚这个，虽然官方觉得97%的人都觉得不错，蛮奇怪，我大概就属于那3%的人，虽然没有整个看完，不过这个好像后来发现3%那个队伍蛮庞大的，所以不知道他这97%怎么算出来的。总而言之呢，有人说全靠演技，这个当然除了演技，有人说其实颜值更重要，所以张艾嘉这样永远上不了春晚，颜值就过不了关。那么人生如梭，梭就是以前纺织纺线，当然后来机械化，那个梭子还是有，那就更快，一眨眼间就过去，对不对呢？圣经说这些比喻都没错，圣经只用一节或者说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那位叫做摩西的，他说上帝啊，你叫世人，就是这里的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我们知道睡觉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做梦，无论你的梦境有多么美丽，无论你在梦里面你成了王子公主，无论你在梦里面你突然间中了头彩，无论你在梦里面突然间你颜值很高，无论怎么样，他们如睡一觉，然后呢，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想这个季节你有时候走在外面，我开车在外面走在路上，我看一看，其实真的最明显就是草，这个季节大部分的草都是枯黄的，可以被忽略的，也许过了一段时间开春以后慢慢慢慢地又恢复绿了，但是我们的人生好像比那个季节的草更快。那你说早晨好像你刚刚生长，然后你好像发芽，你觉得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但是哪里想到晚上就割下枯干，一眨眼的功夫。我真的没有想到，到曼海姆我第一次来1987年8月，那么到现在一眨眼30多年已经过去了，这30多年来对我来说好像常常觉得就是一个早上到晚上，因为当时来那种的感觉，那种的印象好像昨天一样，一眨眼。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每一次过年就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又少了一岁，我们的人生又失去了一年，前面还有多少日子呢？当然中国人这个因为比较习惯考试，我儿子刚刚这个现在在从维也纳回曼海姆的火车当中，那么他这个周末呢，这个被学校选出来，其实他们学校也没多少人，所以不太稀奇，选出来去参加一个考试在维也纳。结果呢，他发一个短信说，哇，到那一看全是亚洲人其实亚洲人是因为他没有一个问照我说80%大概就是我们华人中国人哇，竟然虽然叫做全欧数学比赛，不过其实可以叫做华人数学大赛几乎这个一看这个，所以语言一点不是障碍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我们华人时常说我们人生就考场谁怕谁啊，我们都有虎爸虎妈这个人生像考场这个努力再努力，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有时候还你仔细想想，人生还真有点像考场，对不对？不要说刚刚这个实习啦，你考过我想当中这个无论你曼大啦海大啦 什么大佬。总而言之呢，这个考试啊，那么不但是这样，其实这个你从幼儿园可能小学啊、中学啊一路考试，那其实不只是这样哈、啊。有人说这个人生反正就是像考场啊，谈个恋爱也像考试啊，这个丈母娘、丈人都在逼问啊，那个有没有万紫千红啊啊，有没有一动不动啊？你们都了解哈、啊，一动不动就是有没有房啊，那叫不动啊。有没有车那叫会动、啊、所以你、要讨老婆一定要一动不动、啊、你乱说乱动不行、啊、那么万紫千红就是指人民币、啊、花花绿绿的这个红的要多一点，因为伟大领袖在上面、啊、一百块要多一点，都紫的不行，紫的都全世界人民、啊、那没什么价值、啊、所以这叫万紫千红、啊、如果你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你大概比较有希望、啊、那否则的话呢门都没有。那人生像考场啊，有人说人生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考试啊，就是两句话，第一个叫站起来，第二个叫说出来啊，对不对哈、啊？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女儿第一次站起来哈、啊，她虽然在美国西岸出生，不过她站起来在美国东岸啊，她在罗德岛啊，那次正好啊到那边去服侍，我就把她带着。结果呢没想到住在那个地方呢第一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啊、这个我也亲眼看到我们的这个小露露、啊、王琼的女儿呢啊，那次在我们聚会的时候突然间她从就变成直立行走啊，第一次站起来了，所以 stand up 站起来，然后呢 speak out 说出来啊，人生因为一个小孩嘛，你不能说一天到晚不说话啊，咿呀也不行啊，从啊，突然间讲出比较连贯的句子啊，突然间会说话了，通过考试啊。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啊，当爹当妈的大家都知道，人生你的孩子只要一通过这两个考试，接下来怎么样？马上教他们 sit down and shut up， 就是马上说坐下来，别说话。讲得比较粗鲁一点，叫做住嘴。因为他一旦会站起来啊，这个特别当妈的大概就特别有这种体会啊，就够你累了，然后你就得追着他跑啊，他也不知危险啊，到处跑啊，你就更累啊。那时候特别怀念他还不会走的时候多么幸福快乐，现在呢你就开始长吁短叹，然后好不容易会说话了，突然间你发现话不能说太多啊，不能随便这个没有礼貌了啊，不能随便乱说乱动啊。我们的人生很像一个考试，尤其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巴不得我们的考试每一次都是100分，我们的考试一定要考得特别好。这个所以呢有个乐团这个 Crispy 这个乐团，我相信我不晓当听过这个乐团的回一下手，听过这个乐团，难道我们都是外星来的吗？不过这个乐团好像春晚从来没有上过、啊、所以我们大家不太知道。不过 我发现这乐团是蛮有意思、啊、他有一首歌就叫做我要考100分，搞不好100多分、啊、这首歌其实、非常流行、啊、不过因为我们当中大概都已经过了考试的年龄，所以你不太对这歌没有什么反应啊。他那个上面其实虽然歌词简单啊，不过把我们的心态都讲出来了。他说明明晴朗的午后本来要出去走走，结果呢老妈就说赶紧回去念书啊，本来有点头痛，结果呢老妈说我继续为你加油啊，把心情放松，然后呢去念书啊。你觉得烦恼的时候呢你就听听这首歌，那么你寂寞的时候呢你就想想我，就是想想那个 Crispy 啊，这个蛮有意思。那当然这个他就鼓励你，鼓励你说不要怕考试啊，天气冷你虽然想躲被窝啊，你也不要闹别扭啊，你要振作，不要老想出去玩啊，什么要念书啊，好好念书。然后呢他说书桌轻一轻就会开阔啊，铅笔握一握也会暖和啊，努力就会有收获啊，跟我一起说啊，这种有点像自我鼓励阿 Q 式啊，我会考100分，搞不好100多分、哦、其实100多分也没有太大意义、啊、这个100分、那么这首歌呢是据说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啊、他们觉得很受安慰。 这个自我鼓励一下，自我安慰一下啊，尤其年初六到马上要上班了，要上学了啊。但是我想，常常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算人生是一个考场，就算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也不怕考试啊。我们说我们好像生而为考试而生，为考试而活。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你不知道真正的意义，你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人生，你说人生最后死亡就做一个句号，做一个总结，那么这些考试对你的意义何在呢？这个人不算不聪明哈，我记得我有提过他，这个海明威拿了，他其实拿了很多奖，最有名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他之前就拿了普利策新闻奖，这是新闻界最高的奖。那么这个人一生啊，有钱也比较有闲啊，全世界到处走，他其实也来过海德堡，到德国去了很多地方，不晓得有没有来过曼海姆不一定，不过海德堡啊，经过考证他是确实是去过。但是他走的时候他说，我的墓碑上只需要写这句话就可以了， Sorry I can no longer get up， 我起不来，我起不来，我再也起不来。那么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欧洲人，好，英国人肖伯纳，其实不能算欧洲人，因为英国已经脱欧了，只能叫英国人。那么他也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人也是号称当时全英国最聪明的头脑，这个人当然蛮有意思，因为他不但是聪明，而且很有颜值，风度翩翩，当时不得了。这个据说那时候有个贵夫人特别有意思，后来一时传为佳话，那贵夫人的这个气质不凡，这个貌美美如天仙，总而言之呢，这个夫人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去，含情脉脉就写一封信说，亲爱的肖伯纳公爵，他那时候已经封了公爵了，他说这个我对你实在太仰慕了，我是你多年的粉丝，我现在提一个建议，不知道你接不接受，我们俩如果结合太完美了，因为你的头脑配上我的颜值，我们的爱情的结晶那不得了，所以就给他提那么一个建议。后来肖伯纳蛮有意思啊，收到他收到很多，常常收这种信啊，一般都不回，那天他也禁不住就给他回了一封说，尊贵的夫人，你的建议我觉得实在很好，但是你忘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旦这个孩子将来反过来有你这样的头脑，有我这样的颜值，可能就糟糕了。那么所以后来就没有下文了。那当然这个肖伯纳呢，他是活得蛮长啊，你看他活得差不多90多岁，近百岁，在那个年代不太容易。但是他说，我的墓碑上只需要这一句话就够了，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死亡，这种事还是一定会发生。我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不管你拿了什么奖，不管你多么有才华，不管你觉得你才高八斗，不管你觉得你的人生多么开挂，但是如果没有永生呢，你这个人生意义在哪里呢？所以这个是比较跟我们现在有关啊。所以英国选的最具创意的墓碑叫做 Offline 啊，他们在那个年代已经开始玩上网啊，offline 啊，我们家现在常常 offline， 因为我们的 LINE 还没有哈，所以呢 offline， 有时 offline 其实也蛮好的啊，你省了很多时间。不过有一天，这个人大概是一个电脑迷哈，最后他说，我的墓碑只要这句话就够，就 offline 下线，终于下线。这个不过中国人有时候蛮执着的啊。尤其到清明啊什么，老爸老妈喜欢常常玩手机，就给他弄一个纸做的手机，把它烧掉，希望他在地底下也能够偶尔上个线啊，上个网啊，打个游戏啊，从而言之还蛮执着。那么英国人就说下线。 其实我想真正也只有真的信仰我们的人生啊，一方面你会看似的蛮像考试，但是为什么要有考试，或者说属灵上其实上帝也常常给我们考试。我查了一下圣经里面这个词考试，它虽然不是用其实它用了很多这个词叫做 test 这个词就是测验测试，或者叫做考试，是同一个字。那么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经常出现，上帝是个考官，他考我们。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上帝，当然他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他也从来不去属灵的考场。他反正虽然他人生也有很多考试，但这些考试对他来说就像刚刚讲的意义不大。中国人以前为什么考试呢？因为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就是希望熬着十年寒窗苦。中国人只要十年，这十年哪里够啊？你算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个硕士博士为止，讲中国人起码考到烈士才结束啊，就一路试上去啊。那么那加一加绝对不止十年，不过中国人以前说十年寒窗啊，就是虽然考得天昏地暗，但是呢这个有一天你可以人上人。那现在当然不一定了，因为现在发现基本上你学历越低的最后都当老板，学历越高的都替学历低的去打工，大体是这样。所以那么圣经我今天特别要请大家看几段圣经，你会发现就是用考试这个词。比如说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后面这个词就是考试 proof， 就是经过个 proof， 当被经过了考试，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要请问上帝说我要给你考试，而且考试其实是考两样，这里提到第一样就是信心，信心要经过考试，但是信心的考试不是最后那个目的，借着这个考试然后要让你答出一个卷子，这个卷子叫做忍耐，然后忍耐还没有结束，忍耐你要Fetish， 要成功，要 effortless， 要 successful， 你要成功，目的是什么？要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现在请问你说，人生如果最后死亡，上帝弄了半天，你又考我信心，又考我忍耐，考了半天最后我不是也进入坟墓，那干嘛呢？上帝说错了，我考你的目的是要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什么？这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都知道这只有基督能够被称为这样的生命。换句话说，上帝考我们是要我们效法基督，要我们有真正他的生命和样式。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来承担责任。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是说在地上，哎，我们信了一个基督，然后呢很好，上帝我要什么就有什么，然后呢要那样风调雨顺，心想事成，好像春节的时候哇一大堆这种祝福的话语啊，这个将来这个人生呢心想事成啊，一帆风顺，恭喜发财等等，是不是这样的？不是。 上帝告诉我们，考试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因为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才能够完成在永恒里面我们要承担的责任。你不觉得其实地上真正有价值的考试目的也在这里？他为什么要考你？是希望你能够上一个台阶，是希望你能够真正具备某一种的能力，是希望你能够 qualify。 所以考试其实是一种 qualification， 是一种你的资格，是一种你的通不通得过这一条线。这是最近我跟师母我们一月底的时候，也谢谢大家很多人为我们祷告我们参加这个考试这是外管局说的，这个你们一定要通过这个考试。这个考试呢叫做 TELC， 就是 The European Language Certificates。 我开始以为这个只是德国的，后来哇一看还蛮伟大的，它是整个欧洲都承认的，叫做欧洲语言资格。那么你要通过这个这个叫做 language test， 就是刚刚我们讲圣经里面常用这个 test， 很多时候都用这个 test。 虽然是很难，因为这个考试尤其对师母来讲，它完全是从零开始，那么要去上课这个我们当时很多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姐妹们祷告这个很多都需要参加这个考试蛮辛苦的我去参加了，读了一个月也读得头晕眼花。那么现在还七上八下，我们还在等待结果，也不晓得过没过。那没过就这个 pass， 或者就 go back 回家所以呢，我们九月份因为要重新要延期那么外管局说你一定要拿出那个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证明呢，那么就 go home 就回去了。其实我想连世界上地上的考试它都是一个 certificate。 那么我们基督徒，刚刚我们讲过，神确实他要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的考试。这些考试我看来看去，当然圣经提到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经过考试，但是雅各刚刚讲的雅各书，他特别提到两样是很重要的。这两样的考试，或者说有两科我们是一定要过的，这两科就是信心和忍耐。信心和忍耐，其实如果你仔细想，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神所安排，无论你信不信神，你也知道你的人生，因为就开始神造亚当跟夏娃，他造了人以后，当然他有目的。那么人生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相当关键的步骤当然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不需要去上学，不需要什么进小学初中，但是人生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显然亚当夏娃在科目的学习上应该算还不错的，因为神就让这个亚当去做一个动物测验就把各种动物就带到亚当跟前，结果亚当通过了，蛮厉害他就变成生物学家、动物学家，你有没有印象？他就给所有动物取名字你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大概全世界最聪明的动物学家，我相信都不可能给这么多的全天下各种动物各种给它分类这个各从其类上帝造的时候本来就是这样这个哺乳类啦，那么这个爬虫类总之单单活物里面就各式各样。亚当厉不厉害？很厉害他可以说真的很聪明那么夏娃似乎好像有点比较管植物当然这不一定有圣经根据，不过总而言之他就在这个伊甸园逛来逛去他对动物不太有兴趣，他对植物比较有兴趣，所以呢看看这个树那个然后呢就看到苹果当然有人说不一定是苹果总而言之呢就是看到那个悦人的眼目这个花花草草当然他很喜欢然后呢这个时候有没有通过？ 好像就失败了。换句话说，其实人生还不只是科目上的考试。我就想到，你发现哈，人生有一样大，上帝那时候给亚当夏娃设立的就是婚姻。上帝做媒啊，然后呢，这个亚当夏娃跑到一块儿啊，心花怒放啊，这种爱情发动的时候，实在讲是难以形容。这亚当就唱了人类最好听的一首情歌啊，唱给他太太听。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想这种话，今天如果一个男生啊，如果你其实真的可以向亚当学习啊，你常常说这种话，哇，保证你太太天天心花怒放。我太太常说我情商不太高，我真的应该多好这个去看看啊，圣经里面怎么唱这种歌啊。那如果你看婚姻啊，其实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两样考试。一个叫做信心，一个叫做忍耐，对不对？因为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在考什么？考信心啊！尤其是两个人，哇，这个婚礼，这个德国人这个词用的很好，叫做 Hochzeit， 就是人生最高峰的那个时间点，叫 Hochzeit。像英文叫什么呢？这英文婚姻叫什么？这个婚礼叫什么？啊 ，wedding， 我怎么突然间忘记这个词啊？wedding 这个词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后菜比较有技术含量，就是人生最高的那一个菜，最高那个 time， 最高那个 point 啊。那么在后菜上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这个含情脉脉，然后呢，将来无论刮风下雨啦，无论有钱没钱啦，无论一动不动啦，无论贫贱富贵啦，总而言之啊。我们呢就白头到老，我们呢就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我们呢就天长地久，对不对？那请问当你讲这话的时候，你用了什么？用了什么信心？然后还逼问对方你愿不愿意啊？通常都是牧师当坏人，你愿不愿意啊？对方无论愿不愿意，我愿意啊。有的讲得很大声，有的讲得比较这个含蓄一点，声音小一点，超然真的是一个考试，你也不愿意，都愿意。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说我不愿意哈，那就毁了。这一般来讲呢，就考你的信心。但是接下来婚姻最重要，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是考你什么？考你的忍耐。因为那个火柴到最高点过去以后，那个叫做柴米油盐酱茶就这样，每一天的生活，你终于越来越认识这个人。原来仔细中山狼，得志就猖狂啊！弄了半天，原来不是白马王子啊！弄了半天，哪里天长地久？原来是能撑多久啊！弄了半天，我想真的，这就是现在你去看一看，中国太多了。中国现在大概是全球的离婚大国。以前中国人还有所谓七年之痒，就起码还能熬个七年，现在大概有的人说七个月能熬已经算不错了。基本平均80后三年不到一定散，而且这个比例之高常常触目惊心。因为第二个考试忘记了，叫做忍耐。忍耐，你不但在婚姻里面越来越认识对方，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越来越认识自己。我原来真的是这样一个人，我原来真的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我原来真的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我原来真的是一个很 picky 很会看别人缺点的人，我原来真的是一个常常不太负责任的人。我想这是婚姻的真谛，他不断的考你的信心，他也不断的考你的忍耐。你还记得当初你的诺言吗？你还记得当初你是这么坚定的说我愿意，现在毁约的是谁呢？那个时候你才越来越发现，真的只有一种约，就是神跟人立的约。这种约是不改变的，地上人的约。你知道婚姻其实当你签那张那个结婚证书的时候，你是要签字的，那个是带了法律效力的。 但是我们又何等容易就成为一个毁约的人，我们没有耐心，我们不会再等待。所以我想其实圣经提到我们很重要的两个考试哈，那特别这个现在礼拜五的查经，我们 CCGM 在查罗马书，罗马书特别强调信心。我想这个不是无缘无故的，信心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希伯来书一上来就告诉我们啊，特别第十一章是讲信心的篇章，那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第一信有神，然后不但如此，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但头脑里同意接受是有一个上帝，而且这位上帝跟你有关系的，那就是这里说的他会赏赐，这是神的面。但是你的这一方面叫做寻求，如果你不寻求他，你跟他毫无关系。这是指信心是建立在关系里面的。一个人你到神面前，不只是你头脑里面觉得有一位神，相信有一位神。这个我们在上一次礼拜五查的时候特别讲过，这个魔鬼也信啊，要接受这个事实不太难的。中国人我们过去都是大部分无神论的，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说要同意有一个神没问题啊，但是这个神跟你有没有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不相信，甚至很多是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也不见得相信，我们觉得好像把它留在礼拜天就可以了，或者是留在某一次查经里面就可以了，基本我们的生活我们跟它毫无关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信心的考试里面，然后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考试的一个模范生啊，这个模范生我想我们不约而同会想到圣经里面特别用他，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考试的时候，同样这个词出现了，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用了很多这些考试的模范生，里面有挪亚啦，有以诺啦，有这个摩西啊，所以一大堆哈。但是特别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用考试这个词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哇，我觉得这是对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最精辟的一个属灵的解经，属灵的解释。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把以撒献上？是他残忍吗？是他算了豁出去了，上帝不要我就给你了。上帝说不是，亚伯拉罕这个举动太奇妙了，或者说太伟大了。他第一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是接受神的应许。因为神明明应许你将来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现在以撒是我独生的孩子，上帝我献给你，但是你有一个应许，你说将来我的后裔，而且是我跟这个撒来的后裔，不是我跟夏甲的后裔，不是跟其他的，是跟撒来的后裔，那么以撒就是我跟撒来的后裔，那么现在我献给你，但是你有一个应许，你的应许不会改变，我相信你的应许。所以第一他，那你说他不但是接受这个应许，而且是欢喜领受，不是被动啊，上帝算了算了，反正我也斗不过你，我也打不过你，然后那你老大好了我就听你的吧，反正要我怎样我就怎样，不是啊，他是欢喜，然后他是领受，领受是从心底里面接受，我相信。然后接下来这里更准确的解释他的心态，上帝这个孩子好像在人看死了，但是他会活复活，你是生命的主，你叫人从死里都能够复活。你知道他们当时献燔祭怎么献吗？不但是杀了，杀了而且要切成筷子，不但 人切成筷子，而且要把它烧成灰。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死了杀了，然后又切成块，然后又烧了，最后变成灰。但是这个人，上帝，你有生命的权能，他会活过来，这是多大的信心啊！所以许多神学家说，这个举动不得了啊！这个举动直接参与到福音里面，这是谁做的事情？这是神自己做的事情。神把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献上，他死了，被埋葬了，但是生命的全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远在基督降生以前将近2000年，亚伯拉罕做了，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预表。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真正参与到福音里面去，所以在这个考试里面他拿了100分。创世纪24章讲亚伯拉罕的这个考试真的是人生里面可以说一个大考，一个 final exam， 一个最后的一个 proving， 他通过了，何等感恩。所以神常常提醒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习，我们今天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现在真正属灵的祖先就是这位亚伯拉罕。这是一个信心的考试，透过这个考试，神要我们来达成一些目的。第一，我们要认识我们真的很渺小。其实考试常常带来这件事，我觉得这次儿子去很大一个好处，他昨天考完以后马上写了，他说哇，太难了太难了，终于明白他学的太少了。他以前在美国数学还算不错的，进了那个叫做 GATE 那个班，就是所谓天才班。那么来到这边以后呢，这个读的也还算不错，还蛮得意的。平时督促他好好念啊，没关系啦，我成绩反正都还不错。那参加一个考试就开始认识自己，原来我差那么多，原来我太小了，原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原来我学的太不够了。我想其实上帝在信心里面考试要我们理解，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与天斗与地斗，我们人老大，我们太厉害了，我们什么都是大，这个大大那个大大，老大，反正我们很厉害。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有蛮厉害啊？最近我读到一个新闻，上面竟然写一张电影票上面写的某某党救地球，我看完以后真的血压就升了很高。因为这种救地球啊，最近那个电影比较实在一点，叫《流浪地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不过你最好不要看盗版，要看就看正版的，盗版现在1块钱就可以看。那么就知道人很渺小，最后给地球还要装个发动机，因为太阳突然间不工作，地球就不行了，然后人就装个发动机带着地球就流浪。不过那个电影票上面说我们可以拯救地球，不要怎么拯救。那其实上帝要我们，你运用信心代表什么？你承认我们的渺小，我们的无助，我们的有限，我们的可怜。而且你越认识上帝的伟大，诸天述说你的作为，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而且你要知道，这是唯一得救的途径，这就是罗马书不但要提醒我们，这也是马丁路德在这个考试里面终于认出来了，这个德国人终于发现我算什么。马丁路德拿到神学博士，马丁路德当时人称他为是一个真的杰出少年青年啊，他的行为好像很高尚，他放下一切跑到修道院去苦修，他真的那个，他跑到罗马就找到那个教堂，就那个台阶啊，一级一级跪上去。你现在到罗马你可以去看那个教堂，就当年马丁路德也是这样一级一级跪上去。他觉得我宗教上太虔诚了，我在生活上，我在行为上我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能救他吗？终于明白了，只有因信我才能够得救。 我这样的罪人才能够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信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我信他是唯一的中保，这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道路。你不用信心，你怎么领受上帝的救恩？你怎么能够真正从死亡里面出来，从黑暗里面出来？所以对一个人来讲，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人生里面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不但信他拯救你，更信他是你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起点。基督徒的信心是从信以至于信，所以罗马书不但是要我们知道了救恩的起点，也要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从你得救信主以后，你就在一个叫做成圣的过程里面。 Sanctification 就是你不断不断的让这个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成长壮大，而每一步你都用信心。你没有信心你是不可能的继续不断的，不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你咬紧牙关啊，我就这样，还是在信心里面。然后提醒我们神所看重。其实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人生啊，刚刚讲过婚姻也是一个方面，其实上帝设计我们的人生真的跟设计的动物植物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他要我们人生透过关系，透过婚姻，透过你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指向一个属灵的目标。神看重什么？神看重信心。刚刚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你没有信心，我想我们做儿女的太体会了，当有一天你成了父母的时候，你看重你儿女什么？有的人说看重他们爱不爱我们，这个给不给我们钱，孝不孝顺我们，其实你要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他对你的什么？信心。从一个孩子一开始，真的常常我很体会哈，我记得这个啊，今天因为师母生病了，那么师母生病的那个女儿就有表现的机会了，一大早爬起来啊，然后做早餐啊，最后敲敲门说好了可以来吃了哈，我们真的是一把手哈，摆得整整齐齐啊，餐巾餐桌好像吃大餐一样哈，那。我就记得其实在女儿小的时候，她刚刚这个会走路的时候，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常常在外面服侍，每次回来啊，她就听到我的声音就高兴 啊快乐啊，那么然后呢她在沙发上跳跳，然后看到我就突然间就扑过来，其实那个距离还蛮远的，真的把我都吓一跳。哎呀，我说这个扑过来，就是她倒没有想说万一我接不住怎么办，万一距离太远怎么办，万一这个，我真的发现其实人越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父母那种的信心。所以我常常说你很少看到一个三四岁小孩，有没有，你很少看到什么立春啦，什么威力啦，或者呢跑到他爸爸妈妈跟前满脸皱纹啊，爸妈明天有没有我吃的饭啊，有没有看到，如果家人简直吓死了，小芳没有看到过，起码我们都没有看到过，不可能，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孩子的信心。上帝同样说，我们到他面前，如果不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啊，我们没有办法喜悦，没有办法让神的心喜悦。我们常常愁容满面，上帝啊，怎么办呢？我走不下去。当我们没有信心的祷告的时候，其实这样的祷告已经变成好像一个孩子满脸愁容到父母跟前，除了哭诉，除了埋怨，好像啥都没有。那其实信心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常常的来被上帝提醒。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忍耐，忍耐在这里我想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你会想到谁忍耐？圣经里面你会想到谁？大概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人，这是圣经特别提醒我们，叫做约伯。 一波整个一波记你读来读去，其实就读出这两个字。很多人说读来读就读出苦难，反过来，苦难比较是消极的，正面你读出了什么？这是正确的，已经解经很清楚。雅各书提醒我们，你们都听见过约伯的忍耐。我想约伯最了不起的就是他没有问上帝 why warum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这么好的一个人，我几乎无可挑剔，就律法来说我是被称为义人的，我这么爱你，为什么一样一样的灾祸临到我？你们都听见过约伯的忍耐。这个考试约伯真的考了最高分了。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终于亲眼见你。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你的名是应当称颂。弟兄姐妹们，也许这个考试更不容易，你我都在这样的考试里面。我们有时候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别人这样而我却这样？所以在这里路加福音甚至提到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知道保全灵魂不是说你这个保全这个词，就是刚刚用的这个成全。上帝最后要成全什么？是要成全我们的 spirit， 是要成全我们的 geist，是要成全我们的那个真正存到永远的那个灵魂。你们长存忍耐就必成全你们的 geist， 这是何等奇妙的。所以这里希伯来书再次提醒，把这两样也提出来，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我想忍耐这里这个经文也是我们下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罗马书第四章，很快要查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看到患难就是在这种 suffering， 在这种的苦难里面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他就出来了，忍耐，忍耐生了老练。老练这个词是什么？就是 mature， 成熟。我想真的你发现大人跟孩子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孩子有时候不太有耐心，等不及了，但是大人会比较有耐心。当你看到这个，一个人如果不太有耐心，你说其实这个人不是太成熟。成熟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忍耐这个功课，上帝给我们的功课，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绝对不是没有目的的。他透过这个考试要我们达成什么？等候。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到忍耐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忍耐等候，或者等候忍耐，这两个词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waiting 跟忍耐是连在一起的，它操练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和成熟，它让我们更加看见了属灵的目标。这就是圣经提到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有目标的盼望，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它让我们越来越在忍耐当中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它让我们越来越人生的焦点从地上转向天上，从日光之下转向日光之上。当然属灵的考试你没有办法作弊，我刚刚讲之所以这个春晚这个我看到大概最大的槽点就是这样。虽然咱们长老是来自于彼岸，不过很抱歉这次这两个都是来自彼岸的都没及格。这个呢叫做刘谦，时过六年又上春晚舞台，结果呢这个好像把你我的智商都侮辱了，这个竟然大庭广众被抓包，就这个人呢，就他的助手就给他换个壶，他说这个壶这个太神奇，什么都倒出来哇！后来然后这种换，那小朋友都可以啊，那茱莉亚也会玩啊，这叫竟然还上春晚舞台所以这个 马上就这个。那么这个呢是叫做志玲姐姐，有没有听过志玲姐姐？啊，我看怎么就是思琪点头啊，啊，那大美女啊，那么当然也不错了，又会弹琴啊、表演啊、模特啊，总而言之多才多艺啊。啊，这次又有经验，竟然哇高空这个跟咱们那个郭晶晶差不多哈、啊，跳水啊这么厉害啊。后来果然她的替身有点郁闷啊，就说这个其实水下表演都我替她表演啊，没什么稀奇哈、啊。那么结果当然就。还不好意思啊，团队说：“哎呀，对了，你没错了，但是90%都我完成，我这90%就像我刚刚讲那个97%，怎么算出来不晓得啊？反正90%都他做的了，10%啊。那在属灵上面你一点都没得玩，属灵上面上帝也不让你别人替你考，也不让你作弊，你也没得作弊，也没法有替身，什么都不行。属灵的考试。”变成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上帝，因为上帝明说到了审判的时候，到了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是每个人都要交账，每个人都要拿出那个成绩单，每个人都要把那个试卷拿出来。神是鉴察人心的，因为原来万物在他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你没有办法透过别人来代考来替考。但是很感一件事情，就是神他给我们再有机会，因为他是满有恩典慈爱怜悯的神。考试的时候是的，也许你会有失败，但是神总给机会，这是神给亚伯拉罕机会。我们都知道他有没有过，他有的时候过，有的时候就没过。一个我们查经的时候，原明书特别告诉我，亚伯拉罕有两次就连老婆都不认啊，说这是我妹妹啊，这个那就没过嘛，对不对？这个怎么可以这样？那大卫也没过啊，大卫这个当了王，结果还没过。那摩西也有没过的时候啊，他一开始差点就 fail 了，神说你出来去见法老，哎呀不行啊，我不会讲话了，我只会讲洋话，不会讲人话啊，都旷野里面40年，他就不去。那么彼得有没有过？彼得也失败过，他竟然3次否认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是神总给我们机会。就怕我们说上帝，我再也不考了，我不要参加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神说哪里跌倒的哪里起来，继续往前走啊。这个我在礼拜五也稍微分享，我们这1.5年啊，刚好到2月15号，就是我们来德国1.5年，18个月里面好像考试也不少哈。刚刚上那个在洛杉矶上那个德航差点上不了。他说你们怎么竟然可以8个月以后才回来呢？你们拿着旅游签证3个月就回来啊，所以就不让我们上飞机。结果真的拼命祷告，竟然就通过了啊，感谢主，飞过来。那么外管局啦，德国驾照啦，德国语言啦，生活须知啦，搬家啦，求学啦，车祸啦，高血压啦，总而言之啊，好像有大大小小考试啊。而且我发现很多考试叫做现在进行时啊，就是还在过程里面。我们有失败，很多时候也会心灰意冷，但是我总觉得上帝何等恩待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借着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你们的鼓励，你们的帮助，真的这个我就特别想到我们搬家的时候，如果没有在座这些弟兄们姐妹们负责后面烧柴啊，这个连季红都在帮忙订那个柜子啊，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是不可能，没有你们的祷告我们也走不过去。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上帝给我们所有这些考试，他是有目的的，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 be perfect， 成全我们，是神在成全我们，神让我们变得完备，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忍受试炼的人是蒙福的。来，我们念一下雅各书1:12好吗？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很重要的 这个经文好了，预备起。忍受试炼的人，哦，这里又出现了这个考试哈，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这个词就是考试 test， 为要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这是一份合格的答卷，这份答卷是在离我们这里不太远的罗马，在那个地牢里面，保罗所完成。我这次最近圣诞的时候啊，这新年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罗马，再一次走进这个地牢，我已经第三次进去，每次进去都是感慨万千。这是保罗在那里完成他人生最后的大卷，因为前面他说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就是我离世与主同在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所有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真的每一次在那里为什么会有一种感动呢？因为如果你去过那里你就知道，其实那个地方小小的窄窄的，现在考古把它挖出来，就是当年保罗殉道之前被关押的地方，空气浑浊，光线昏暗，对保罗这样带着脚镣带着锁链，但是你看到他整个那个那种喜乐，他知道他要交卷了，真的好几次我说哎呀我待着我要走，但是不敢走，因为保罗后来明明讲真的那个也走了，那个啊、哦、这个也走了，那个也走了，独有谁留在那里啊，你们读过圣经就知道，独有路加留在那里，换我下车啊、看来我得陪他一下，保罗说只有我留在那里，真的是这样，很不容易，但是他却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所以每一次到那里的时候是再一次问自己，上帝啊，谢谢你看得起我，能够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份答案，有这份试卷，但是你要求什么？要求我们既有这么多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就向着标杆直跑，在信心和忍耐里面交出合格的答卷。盼望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来努力，靠主的恩典，交出你我在神面前合格的答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跨入农历新的一年。主啊，真的从岁首到年终，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有动作，我们能够有呼吸，我们能够存留在世上。没有你，我们在黑暗，在绝望，在没有指望当中，最后被死亡吞没，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但是因为你，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虽然有这些属灵的考试，但是你总是用恩典的手搀扶我们，带领我们，施恩加力给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备，能够成全，能够无瑕无疵的献上，配成为基督的心腹，配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主啊，新的一年你神加力给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婚姻当中，在职场当中，在生活里面，在各种的关系里面，在神家的侍奉当中，都让我们在信心在忍耐当中能够交出合你心意的答卷，加我们力量，也让我们的人生成为真正荣耀你的人生，像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约伯一样，也像使徒保罗一样，能够交出真正合格的答卷。愿主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